弟兄姊妹平安，好感谢神俾我哋能够有生命气息嚟到去敬拜佢。咁我哋聆听上帝说话嘅时候，我哋再一次同心祈祷。亲爱嘅阿爸父上帝，我哋赞美感谢你，因为你嗰位创天造地嘅神，你系永活嘅上帝，从永远到永远全能嘅神，居然嚟到去创造世界，创造咗我哋人类。神啊，多谢你怜悯，多谢你买赎我哋呢个群体，让我哋可以敬拜侍奉你。今天早上求你嘅灵亲自去感动我哋每一个人，叫讲嘅听嘅都一同受造就。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我哋嚟到《生命记》嘅第二讲，今次嘅讲道嘅课题咧，我俾个标题佢叫做信心嘅功课。我用咗主耶稣一句好喜欢鼓励人嘅说话，佢话不要怕，只要信。喺我生命里边，的确有好多嘢我哋怕。当我哋怕嘅时候，我哋就唔敢行，我哋就唔敢信。盼望今日我哋读呢一卷书嘅时候，读《生命记》嘅时候，都帮助你同我能够懂得怎样去仰望神，倚靠神。我们仍然是要需要有一些重复的温习，让我们大家来去认识这个的书卷的。在上一堂的讲道里面，开场白里面都提了一些重要的要点，我们要留意的。第一样东西，摩西他在什么时间来到开口来到讲说话呢？圣经话俾我哋听，一章第三节，佢话喺出埃及以后第四十年嘅十一月一号，啊，一个日子好清楚，出咗埃及四十年，摩西有嘢讲。地点喺边度咧？原来喺约旦河东嘅摩押地。一阵我哋会睇地图，原来佢处喺一个地理上边嘅边界，一河之隔。他们就可以踏进上帝的应许之地，是这样的情况。摩西在这个的摩押的平原里面跟什么人讲说话呢？原来是跟新生代的以色列人来到去讲说话。你肯定有问题问，为什么你只是说跟新生代讲？原本那些出埃及人去了哪里？一阵就要交代了。摩西今天要话给这个新生代的一班的以色列人听，就是从前你自己的父母亲辈，你那班人做了些什么事，来到去得罪了耶和华，得罪了上帝的时候，以致他们没有了一个来到去进入上帝应许的一个机会。摩西在这个地方这个时间对着新生代来到开口讲解律法。摩西在《生命记》的头那四章里面是讲什么呢？是忆述紧往事，由他们怎样出埃及，由他们怎样在旷野里面生活，重复来到去展述，盼望这个的新生代不要好像他父母辈一样重蹈覆辙，来到失去上帝的应许。这个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课题。我尝试来到去给一幅地图，大家有少少的印象。我们的会堂大，有些坐后面的未必能够看得很清楚，我尽量都是放大了一幅地图让大家来到看。地图上面的呢，是将以色列的全地画了出来。你要留意的呢，中间蓝色的部分，蓝色有两个的水，一个在上面，一个好像一个啤梨倒转了的呢，就是加利利海。加利利海有条蓝色的线直落去到下底，好像香肠那样的形象，那个叫死海。由加利利海一路流落死海，那条叫约旦河。约旦河呢，就将以色列地呢分开了东和西的两边。当其时的以色列人经过了旷野的漂流生活，在四十年由加底斯底下，你看到由加底斯的出发向南行，按照民数记的记载，他先去以秦加别、以拉他，然后呢再转返上北上，经过了以东的地方，经过了摩押的地方， 再上到上高的时候遇到阻力了，有这个亚摩利王西宏要跟他打仗，有这个巴山王恶要跟他打仗，结果以色列打赢了，占领了全部的地方。所以由摩押打上那些地方，在亚杂那里打仗，一路上去都是以色列已经占领了地方。以色列人就囤积在这个摩押平原上，摩西就在这个历史上面地理上面的边界来到跟新生代来到去讲解律法，给大家是有少少的印象，究竟我们是一个什么的图画。我第一个要问大家的问题就是，当你读这段圣经，你有没有问题要问呢？为什么耽搁了这么久才来到应许之地呢？他们不是出埃及就应该很快入到去迦南地的吗？我记得呢，我刚刚移民到这里，我有一次搬屋的经验。当时呢，我又不懂得教会太多的弟兄姊妹啦，打开一本黄页，那时候还用黄页的，看看什么搬屋公司，就找了一间来搬屋。我那时候住在大概 Garden City 夹 Camby 的地方，要搬到 No. 1 Francis， 不是很远的。通常你搬屋都是将一些细件的东西自己找架车就去运的啦，大件那些就留下搬运公司去做。那朝早他就搬了一些家具上去的车，我看着他开了车走了啦。於是乎我就執了些東西，我就去新屋那裡等他到步。大家都知道由 Garden City Camby 揸下去 No. 1 Francis 大概都是三個字什麼都到了，即如果說自己揸車，他貨車都估他走得慢一點，你估應該要用多久時間到呢？等一下一個小時又不見，等一下兩個小時都未見，我說他走什麼路呢？我不知道他的車去了哪裡，總之他都會到。我在想他要不要吃早餐，你知不知道计钟的那些时间搬运，原来我明白了，他不知道在哪里耽搁了，但我知道如果计钟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很好机会来到去赚取利用。我就在想的时候，究竟以色列人又出了什么问题，而是摩西正是针对这个问题来到会要告教新生代的以色列人。我们来回顾一下摩西五经，创世纪讲神的创造，神的拣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个民族由以色列出来，出埃及记讲到这个民族落了埃及的时候受埃及法老王的迫害，向神呼求，神将他带出埃及。以色列人几时出埃及的？按照圣经讲法是十二章的第二节，讲逾越节庆祝的时候叫他们守节，当日的夜晚正月十四呢，就是什么？天使就击杀全埃及的头生嘛，我们记得那件事。所以出埃及应该就是第二天，法老发觉不行了，放这帮人走，再在这里伤亡惨重。原来圣经告诉我们，要以色列人立一个新的历法，要以本月为正月，定了正月十四守逾越节，正月十五他们就出埃及了。究竟他走得快定慢呢？按住成百几万人呢，其实都算快的。他过了红海，跟住呢，圣经在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一节又有一个时标给我们去认的。他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几耐啊？三个月的那一天就去到哪里呢？西乃旷野。去到那里有神的山，就叫何烈山，又叫西乃山，都是讲同一个地方。神就在那里叫他们安营，在那里驻扎，做什么呢？摩西就上山，我们讲过出埃及记的系列，他上山领受上帝的诫命、律例、典章、律法，来到教导以色列人来到遵守，怎样来到去起会幕。所以出埃及记用了大部分时间，我们在讲道里面讲会幕的建造。另外一个时标我在这里没有摆经文，就是当会幕起好的时候。会幕起好是几时呢？他出埃及记的第二年正月初一。哇，其实真的不用一年时间，由正月十五出埃及去到西乃山三个月，跟着在那里大概一年的时间，神讲解了律法，颁布了律法，教他们起会幕，他们大概一年都不用就已经立好了会幕，开始敬拜。开始敬拜的时候，我们读到的就是利未记，利未记就将很详细怎样教导以色列人去敬拜侍奉耶和华的律例典章，怎样洁净的东西，怎样去献祭的东西，讲得清清楚楚，就 就在那段日子里面。所以其实呢他们去了西乃山呢是差不多成年的时间。下一个时标呢就去到民数记了。民数记的一章一节那时候这样讲，他说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第二年二月初一，很清楚下第二年的二月初一的时候，耶和华在西乃旷野会幕中晓谕摩西，你要按以色列全会众的家室宗族人名的数目来到去计算所有的男丁，凡以色列中从二十岁以上能出去打仗的，你和阿伦都要照他们的军队数点。但原来呢颁布了诫命之后呢，就下一个步骤来了，神就预备他整理以色列人，编制成为一队强大的军队，点好晒人马，跟住就做咩呢？跟住其实就让佢哋进入应许之地嘅前奏。点知做好呢一幕嘅时候，就发生咗一件好不幸嘅事。呢、这个如果我哋读过圣经嘅时候，喺民数记嘅第十三章、第十四章讲得好清楚。摩西就喺申命记我哋刚才读嘅经文作一个短简短嘅回复。原来呢当其时呢他们先去窥探迦南地，窥探迦南地派了十二个探子去，那些探子回来呢就打 report 给传媒众看了，报告他说呢那里不行的，我们不去得的，搞不行的，那传媒众呢就信心崩溃，不肯入去神应许的地方，跟着就埋怨神，产生了我们叫不信的恶心，然后神就惩罚了。我先看了结果先，究竟怎样惩罚呢？按照民数记十四章的二十九节这样记载，他说你们的尸首必倒在旷野，并且你们中间凡被数点的从二十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必不得进我起誓应许叫你们住的那地，唯有耶夫利的儿子加勒和乱的儿子约书亚才能中去。原来在那十二个探子里面只有两个相信神呢去带他入应许之地去鼓励会众去，但是其他那十个说不制，那结果呢就只有这两个才有机会在上一代进入去这个应许之地。跟着经文继续讲了，但你们的妇人孩子就是你们所说要被掳掠的呢，我必把他领进去，他们就得知你们所厌弃的那地，至于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旷野。原来入迦南地入上帝应许之地是一班什么？当日在这个事件出现的时候是妇人是孩子的人是可以进去。他说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四十年，担当你们淫行的罪，不信的恶心，直到你们的尸首在旷野消灭，按你们窥探那地的四十日，一年就顶一日，你们要担当罪孽四十年，就知道我与你们疏远了。这个是民数记里面截录出来的经文，神的惩罚，旷野漂流四十年。虽然他下一代新生代儿女不用死，不过不是一早就入了迦南地，而是要在旷野兜兜转转漂流四十年。这个是那幅图画，他说我耶和华说过，我总要这样待这一切聚集敌我的恶会众，他们必在这旷野消灭，在这里死亡。弟兄姊妹，一段很简单讲到神惩罚，在民数记记载经文很深刻影响了以色列人入应许地的命运。我们值得在这里思想的就是什么呢？原来我们的神是真的要敬畏他，是要恭恭敬敬尊敬他。有时我们经常说旧约的神就很恶死，新约的神就很慈爱，是不是呢？我 call 了两段经文给大家来看，新约圣经里面告诉我这个神是轻慢不得的，这个神是烈火来的。圣经的教导从来都很平衡，神有慈爱，不过神有公义，我们不要只是讲慈爱不讲公义。这一章圣经给我们看到上帝仍然要彰显他的公义， 带到落嚟就係我哋今日要讨论详细嘅课题。点解花咗40年先至入到开始进入迦南地呢？原来就係发生咗头先不信嘅事，以色列人叛逆神嘅事，神就要咁样惩罚佢。咁究竟呢件事会为以色列人、为新生代带嚟一个乜嘢信心嘅功课？以至今次摩西要同佢呢班新生代讲嘅时候，佢哋唔好行差踏错，嚟到再一次蹉跎岁月，入唔到去应许之地咧。摩西就要重复讲一次关于呢段嘅经历，让以色列人嚟到去回想、回顾嘅时候，加强佢哋对上帝嘅信心，以至预备佢哋嚟到进入应许之地。呢个信心嘅功课唔单止净系以色列人要学，是今日你同我都要一起学的一样功课。我将它分成窥探的过程、窥探的报告、窥探的反应，最后我们要用不要怕、只要信来到去回应。我们逐样来到去看看究竟是怎样的情况。究竟民数记那里讲的他们要窥探的目的是什么呢？首先第一样东西要大家了解，民数记的记载和生命的记载好像有出入。因为呢，圣经话、生命记话，那些会众走来找摩西，说我们想去先看看那个的应许之地是怎样先，然后我们决定怎样去不去、哦、原来是这样的。按照民数记的讲法呢，就说耶和华吩咐摩西叫他们派探子入去。究竟哪个讲法是对呢？其实两个都是对，应该首先是会众走去找摩西，我们入去看看上帝说好正那间屋究竟值不值得入去住。于是乎摩西就求问神，神就说好，你们要去就给你入去看看。弟兄姊妹，如果一个人对上帝有100%信心，或者用我们今天来做例子，你有一个好朋友或者你父母亲买了一间很漂亮的屋说给你住，锁匙都给你了，你就说搬入去住，可能你说等等先啦，我装下先，睇我中唔中意咧。如果我发觉都唔啱我心水，我就点啊？我就唔想搬入去。但其实窥探呢一样嘢本身就反映出以色列人冇对神有充足嘅信心。大家睇唔睇到？如果你上得上帝过，佢俾你啲系最正最好嘅嘢，你使唔使问下里边有咩？有冇雪柜啊？有冇炉头？有咩？你知道佢俾你嘅嘢一定系最正噶嘛？所以圣经里面讲过嘛，神为我们预备的是你眼未看过、眼睛未看过、想都未想过好东西嘛。所以有些人说天堂怎样、怎好法，总之上帝告诉你好好、好正，你信不信嘛。他窥探开始的时候，民数记讲出的目的，第一样东西看看那里的地方，那些人是怎样的，是强是弱，是多是少，看看那里的居住环境，所住的是住城镇、啊、是营地、啊、还是城堡、啊、是 camping、啊、还是周围搭帐幕、啊、还是有城堡、啊、他们要知道。经文告诉我们，他们再看看那些土地肥不肥沃的呢，种不种到野的呢、啊、原来他们要去那段呢正是呢葡萄初熟的时候，即是说他的时间去得啱，就看到有没有果子了。即如果你好像我们来冬天来看一棵树有没有果子，就不用看了。他去那段时间是对的时候。除了讲了窥探那个目的，他们怎样入去呢？他们呢，原来神吩咐他们 做一样东西，既然你们要求要入去窥探这个地方，好，神说我答应你给你入去，不过你要做一样东西，就是什么呢？先要选一班领袖出来。原来民数记那里讲不是一个普通人做探子、在你十二支派里面找一个就代表你，不是，而是讲得很清楚，你要派人窥探我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按照附加所属的支派，每个支派要派一个人。跟着他讲什么？个个都必须是他们的领袖，派他最重要的人、最有影响力的人来到入去窥探这个地方。你想起原来他要派领袖去，生命记我上一讲不是讲了一集是讲什么选领袖的嘛？记不记得在生命记第一章13节的时候，摩西说，哇，你这么大棚人，日日要我治理搞不定，找些帮手来帮我，他怎样选呢？ 圣经告诉我们，按着支派来到去选出有智慧、有见识、有经验的人，我就立他作首领。我们不知道民数记那些派入去探子是不是同一班的首领来的，可以不同人的，因为这班做审判官。但是我很相信一件事，他们选首领的条件一样会有这些的标准在这里，找个醒目的，找个有见识或有经验的人去代表你的支派来到做首领，来到入去窥探迦南地。你有没有发觉，当我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好像有一样东西没有特别提，是什么呢？没有要求他有信心的。我觉得如果做一个首领，除了有智慧、有见识、有经验，我觉得最重要的，他对上帝有信心，特别当他要带领上帝的国度、上帝的事工。如果他都不信神，他对神没有充足的信心的时候，你估做首领带领你入去的时候，你做他的马仔，你会怎样？一样没有信心。当我去想新约的时候，新约是怎样选一些领袖出来的呢？我就想起《使徒行传》里面呢，有教会发展的时候管饭食的问题，《使徒行传》第六章就记载他们选执事。选执事呢是怎样选法的呢？原来选执事呢，第一样东西要有好名声、有智慧，跟着就圣灵充满。在那段圣经里面记载呢，我就只是截录了第六章的第五节，就特别圣经呢，路加呢就突出了一个人名，他说大众都喜悦这个说话，就拣选了一个人叫史提反。史提反呢有特别的字去提他是什么？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腓利，然后才将其余的六个名字罗列出来。那你就发觉很得意了，原来圣经的作者第一样先提史提反，说他除了有其他执事的资格之外，他突出与其他执事不同的，他是大有信心。后来我们知道史提反驳斥犹太人被杀殉道，圣经里面告诉他，一些这样的领袖，有信心的领袖是很有那种影响力，很能够带动到会众来到去发展上帝的国。其中有一个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哪一个人还是大有信心？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那个他叫巴拿巴。巴拿巴原是个好人，大有信心。圣经说巴拿巴大有信心，他不是单拖去传福音，他知道自己有限，他找哪个？找保罗、扫罗出来帮他手同工，以后的福音事工就得到很大大扩展。一个有信心的领袖原来很大影响。我在这里想，会不会当日如果他们选的领袖出来的时候，要求他要个个有信心的出来，回到来的 report 会不会有不同呢？会不会他们行少了路，不用搭蹉跎岁月等四十年呢？有可能，这个值得我们去思考。第三样东西，在个过程里面呢去留心的呢，他们是经过详细考察的，不是就这样看一看。圣经说他用了四十日时间，你们今天当中都有不少的弟兄姊妹去过圣地旅游，或者圣地考察，最多都是十零日。有没有人去四十日这么多？没有。四十日所涵盖的范围，他说从沉的旷野到利合，直到哈马口。你说这些地方名字我不识，不紧要的，其实即是简单一点讲，由以色列最南的去到最北，哈马口在大马色，即是今天的大马士革那里，即是由最南去到最北，他都详细来到看过那里的地方。他们就这样的过程做完了，做完之后回到来报告了，是两个重点在《生命记》里面。第一个重点就是耶和华我们的神要赐给我们的地是美地，原来里面真是很正，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的 report 是什么呢？就是那地的人比我们高大，他们的城邑又大又坚固，高耸入天，我们在那里还见到一些亚纳族人。为什么要提亚纳族人呢？就因为他是巨人。以色列人形容自己是什么？我们就好像蚱蜢一样，我们很小粒的，见到他卧高头才望得见他，又高又大，不单止人又高又大又多， 而且怎样，他的城入好坚固，坚固到一个地步是什么呢？圣经形容说高耸入天，你觉不觉得他们的报告是夸张啊？用今日我们现代科技起高楼大厦，就有机会起百几层楼啊，都未掂到个天啊，是不是？你当日你这样来到去报告给那些会众听，说高耸入天，你觉不觉得又夸大啊，弟兄姊妹？你自己读一下，又坚固又高耸入天，就是这样的图画。当这个报告打回来全会众一起听的时候，有什么反应呢？我最最重要留心的反应，摩西在这里告诉新生代的听，他但你们不肯上去，竟违背了耶和华你们神的吩咐。第一样东西出问题，就是不听神话，违背了神的吩咐。弟兄姊妹，悖逆的罪是很大的，这里告诉我们，他第一样东西就不是去求问神，神啊，我们其实很害怕的，你想办法给我入。他不是这样的，他第一样东西就说我们不去，原来是这样的。第二样东西是什么呢？27节，他说你们在帐幕抱怨说，耶和华因为恨我们，所以把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要把我们交在亚摩利人手中消灭我们。啊，这个更加妖心妖肺。弟兄姊妹，他讲了什么？这帮人他说质疑上帝的动机，原来没那么好死，为什么要带我出埃及呢？原来就费事在埃及搞定我们，带来这里等亚摩利人才搞定我们。哇，他这样话神，我们都知道，弟兄姊妹，如果神要消灭以色列人，使乜搞咁多嘢啊？喺埃及地叫法老加大力度，佢已经死晒啦。喺旷野度唔俾水佢饮，唔俾嘢佢食，都已经死晒啦。使乜搞到嚟呢度先至嚟杀你啊？但系佢哋居然可以咁样埋怨嘅，就好似我哋做父母亲，有时啲仔女唔听话、恶嘅时候，对父母嘅时候，你做咩事要生我啊？你搞到我咁样样咁惨。我们做父母都很顶心啦，哇，我这么辛苦生你出来供书教学，你现在这样驳嘴。其实这班以色列人就是这样。第三个反应是怎样呢？他说我们的兄弟使我们心灰意冷。个波推在哪里？领袖。嗱，你看看他们回来是这样说的，不够打的。十二个探子里面十对二，只有两个话要入去，咁一投票就系输啦。结果全会众都唔入去。弟兄姊妹，思想一下一个课题，原来唔信咧系有感染力噶。即系如果你同我冇信心咧，人哋睇到嘅，人哋睇到嘅时候，人哋觉得你个神可唔可靠啊？原来唔可靠。很容易看的，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看看我们要买多少层保险，看我们做多少事才肯去侍奉，你就知道了。这个给我们很大的提醒。我们团契生活，我们有团长，我们有团契职员会，可能你们坐下开会啊，我们好不好做这个事工呢？哎，不要去啦， BC 内陆很远的，又这么鬼难，又要坐那么久车，又要揸车。那我讲下之后，是的，那么鬼远，不如不要去啦。咁你就會感染到你身邊嘅人，不如我哋唔好做啦。如果你清楚係神俾你有感動，你去做嘅咧，幾難嘅嘢咧，上帝都會帶我哋嚟到行。原來一個人缺乏信心，特別係領袖嘅時候咧，佢會影響曬成個群體。呢個值得你同我嚟到去思考。我哋而家去到第三部分，究竟？摩西这样来到去忆述这个往事给新生代以色列人听的时候，摩西用什么方法来到帮助这个新一代的来到不要重蹈覆辙进入应许之地呢？在我们一路读的经文里面，申命记是有记载到他做了一些功夫。第一样东西，正如我所说，我选的题目是不要怕，只要信。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岂不是 勉励鼓励那些曾经要在耶稣面前求医治求帮助的人，鼓励他吗？其中马可福音里面有那段对话，我读给大家听。耶稣对他说，对一个爸爸说，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他说，耶稣耶稣，我信啊，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这个会不会是你和我的写照呢？我们又信神，但我们又不是很信得十足，那我们就怎样？我们就怕了，很多事我们不敢去做，我们没有按着神的吩咐去做。但这个爸爸有一样东西值得你和我学，他知道自己不得，他就说，我信不足，求主帮助。你有没有祈祷求神加你信心呢？弟兄姊妹，这个值得我们想。那里想的时候，究竟有什么的途径，或者有什么方法帮助你和我去超越那种惧怕呢？其实只有一个方法，我们都是建基在上帝的说话里。第一件事我们要留意的就是，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位怎样的神。我们要认识圣经神怎样自我启示他自己。第一件事你要知道的，神从来都不讲大话，神不会说谎。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冷恶者。冷恶者是谁来的？魔鬼撒旦。耶稣只是说，哪一个才会说谎的？魔鬼撒旦从起初就说谎，他所有属于魔鬼的人都是他的后裔。人类的堕落都是因为魔鬼撒旦来到去引诱人偏离上帝的说话，质疑上帝的说话，以致我们同神的关系决裂。如果我们不认清这个事实，神是从来都不说谎，神是信实可靠的时候，我们就没有一个好的信仰基础。你信的神是怎样的？你知不知道他从来都不讲大话？第二样东西你要知道的是，神从来都不会背约。为什么神要同人立约啊？弟兄姊妹，你继续说，好像今天的签合同那样，就是保障自己利益咯。如果 他违约的时候，我告他都要他赔偿咯。神是不是怕这样东西？其实调翻转，神就是怕住人呢不肯呢来到去跟随上帝，特别要他立约。这个是神要向人保证，这个上帝是什么？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神。弟兄姊妹，这件事很重要。如果你读希伯来书呢，你有没有留意到神他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在申命记一章第八节已经讲了，他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神。神要告诉他他的子民，他是肯定要给最好的东西他，所以他不单止跟他立约，希伯来书说他还起誓。起誓就是他没有一样东西去比他自己更大来起誓，他就指着自己来到起誓。希伯来书第六章告诉我们，就是他要绝对百分百保证他应许会实现的时候，他要起誓。弟兄姊妹，其实上帝讲的话已经是牙齿当金洗，是不用讲起誓的，因为他不会讲大话，他又完全的守约施慈爱。他起誓就为了你和我没有信心的人的软弱，他要起誓来到绑住自己，要告诉我们，我是爱你爱到底的。弟兄姊妹，明明我们圣经启示给我们听这个神是怎样。第三样东西更加重要，如果用人来讲，人都有很多很有信用很守约的人，不过人的能力有限，我答应你可能帮你做某样东西，我真的 会十足去答应你，不过那天我病了，我真的做不到。那天原来我答应你的东西，我是没有那么多人力资源去做，我又做不到。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这个神不是这样的嘛。这个神他由开始启示给人听，他就是全能的神，全能的神，他是从永远到永远都存在的神。 既然是全能的神，他有什么特别呢？就是他能够讲出来的事，他有能力去保守他计划一定成就嘛。即是说如果他答应得你的事呢，你应该是怎样百分百来到去完全相信他，你不会质疑他做不到的，你不会质疑他讲大话的。弟兄姊妹，所以呢，当我们要建基我们的信心呢，是回来我们怎样认识这个的上帝。第二样东西，神在《生命记》摩西这段的经文里面说，神首先是向他子民发出那种的应许和鼓励。在一章二十节他这样说，他说，我对你们说，你们已经到了亚摩利人的山地，就是耶和华我们的神赐给我们的。摩西复述神的说话，就说这块地呢是神要赐给我们的。跟住他这样说，他说，看耶和华你的神已经把这地摆在你面前，你要照耶和华你列祖的神告诉你上去占领那地，不要害怕也不要惊惶。摩西怎样复述上帝的说话？他说这块地摆在你面前，就好像今天请你吃布菲摆好了给你，意思是什么？你埋位就得了，即是 要的要求很低，你肯就得了，即好像叫人信耶稣嘛。你信耶稣要不要你做所有事？信你信耶神就得了。神知不知道人会软弱呢？知，所以神在这里讲话什么？不要害怕也不要惊惶。神起誓立约，神知道人的软弱，不断的鼓励人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不要惊惶。神知道你和我需要，主耶稣说不要怕，只要信。跟着下来看到的经文，那班的领袖，摩西就是一个很好的领袖，他有信心，他用上帝的说话来到去安慰这班新生代以色列人。他这样说，在二十九节，他说，我就对你们说，不要惊恐，不要害怕他们。弟兄姊妹，这句说话原本是谁说的？是上帝说的。现在是谁说的？是神的仆人摩西说的。弟兄姊妹，这句说话有什么意思啊？或者底下那次，他要说你的神就是那走在你前面的那位，他必为你作战。弟兄姊妹，这里有一个很好的属灵的教训，你和我要学的。我们见到弟兄姊妹软弱的时候，我们见到人有苦难的时候，我们都懂得去关心他，懂得去安慰他。你用什么说话来安慰他？原来世界上最好能够安慰到人的说话，就是神的话语。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懂得去探病的时候，或者在人家困难的时候，用神的说话，用圣经的话语来到安慰他呢？因为神的话语会令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是人的话语做不到的。你知不知道，摩西不是用自己来到做保证，他用上帝的说话来到去鼓励这班的弟兄姊妹。有一天你见到哪个软弱的时候，我们要学习一样东西，用上帝的说话，用圣经的说话来到安慰鼓励他。不过如果你都不读圣经，你都不懂上帝的说话，你拿什么来安慰他？你就拿人的说话来安慰他。看不看到摩西话俾以色列人听，佢话你哋唔使惊，系因为上帝走喺你前边，会为你作战。弟兄姊妹，原来以色列人要打嗰场仗，前面要面对嗰场仗，唔系佢自己嘅战争嚟嘅。如果用我哋今日讲法，系一场圣战啊，唔系讲伊斯兰国嗰种恐怖分子嗰种圣战，系耶和华神所吩咐叫佢哋去打嘅仗，系耶和华神同佢哋一齐打嘅仗。呢场就系圣战。圣战喺我哋今日嚟讲，我哋都要打嘅，就系我哋嘅属灵征战。你同魔鬼打仗，你每一日嘅生活，你怎样被罪来到入侵，你都是要靠着圣灵的宝剑，上帝的道，去打每一日的征战。 如果你没有这个概念，你不知道我们每一个生活，你以为你靠自己的努力你就可以取悦上帝，你就可以不犯罪。我们每一天都要面对作战的环境，这个作战环境我们有没有领袖告诉我们，神在你前面来到跟你打这场的仗。领袖除了用安慰的说话之外，领袖亦都提醒他们要留意些什么。你不要不记得一样东西，我们人真的很善忘。你记不记得四十年之前怎样出埃及？四十年之前神怎样令到法老折服被你们走？十大灾祸，十大神迹来到要法老来到去屈服，让以色列人离开。你记不记得那些日子？你记不记得个红海是怎样分开？我怎样带你在干地里面走入去旷野？你记不记得在旷野里面是神孭住你们来到行的？这段圣经很有意思，他说怎样在所行的一切路上背负你们，好像人背负自己的儿子一样。你养个孩子就会明白，你跟孩子行路行了一段的时候，他攰，他就怎样？爸爸抱我啦，那我们就会将他抱在手里面，他就很舒服。其实行旷野的路，行人生的路，一个有上帝的人同行的人，他们就是这样的经历。就好像我们有一幅的画像叫做足印 footprint，开头的是两对的脚印在那里行，行一行一下的时候得回一对，大家都明白，因为在你最艰难的日子，最困难的日子，不是你去行，神知道你行不掂，不要惧怕，不要惊惶，因为我同你同在，因为我抱住你来到行这段路。好的领袖懂得来到带领会众去回忆回当日他怎样领受上帝的恩典，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的时候是怎样。领袖还要提醒他一样东西，他虽然是这样，你们还是不信耶和华你们的神。很多时候人以为自己信神，但是摩西就要提醒他，其实你是不是信紧神。你知不知道我们今天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一只手抓住上帝，一只手捉住世界。耶稣就告诉我们，你们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当你两样都捉住的时候，摩西就告诉你们，其实你不是信紧神。今天我和弟兄姊妹都是这样提醒，如果你两样都捉住，你不是摆哪样是行先的，你其实是不信耶和华你的神。摩西要提醒他这件事。最后那节他说，我们的金句这么说，他在路上的时候，夜间有火柱，日间有云柱。原来一路我们行人生的路，只有一样东西，就是上帝带着你行。所以你害怕前面的路，我明白你和我都会害怕，因为我们看不到将来，我们没有水晶球。不过你带领你行前面的路，那个他是过去现在将来的神，他知道哪一步是对你最有益，哪一类步是对你最有帮助，哪一类步可以成就他的国的旨意，你跟住他就得了。你看看这个领袖讲的话是几咁实在，全部基于上帝说话，基于他们经历上帝的一些的经历来到开始。摩西这个好领袖不单单停在讲以色列人那个的见证，他还讲了人的见证给他听。不过这个就不在第一章里面，在第二章第三章里面看到。原来圣经告诉我们，摩西复述这个历史的时候，他要以色列人看到神不单止祝福以色列人，神的心意是要赐福给以色列人，要他进入上帝的丰盛。神其实也都祝福了跟亚伯拉罕有关的民族。你看到这里摩押和亚扪，其实摩押亚扪以东是什么？跟亚伯拉罕很亲的。亚伯拉罕有个侄叫做罗德，罗德的后裔就是亚扪人、摩押人。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和以扫是兄弟， 以扫就是以东人、西尔人的后裔。我们看看神怎样祝福这些民族。当以色列人被吩咐要行最后那段路去摩亚平原的时候，其实他就要经过以东、摩亚、亚扪的地方。圣经告诉我们，摩西这样说，耶和华对我说，你们不可敌视摩亚人，也不可与他们争战，他们的地我不赐给你们作产业，因为我已经把亚罗、亚尔赐给了罗德的子孙作产业。他以前有以米人住在那里，这族人数是怎样？众多，身体是什么？高大，像什么？亚纳族人啊。哦，原来神给那块地，他人地一样有巨人，人地一样有很多人在那里。但是当以色列人现在走过那里是怎样？哦，人家住在那里，人家不用等四十年就已经在那里得地为业。这个是不是一个好好的提醒？那些跟亚伯拉罕有关的民族，神都赐福给他，何况你以色列人呢？这个是第一段。第二个经文在二十节那里讲，讲亚扪人。他说亚扪人称他们为散送命人，那些又是巨人来的。他说这族的人数是众多，身体高大，像亚纳族人一样。但是怎样？但是神都从亚扪人面前消灭了他们，亚扪人就占领了他们的地业，住在那里。人家都不用等四十年了，弟兄姊妹，你是多阴功呢？第三个就是讲以扫，二章二十二节，好像耶和华从前为住在西尔以扫的子孙所作的一样，就把何利人从他们面前消灭。这个以东、摩押、亚扪，神所保守的人都已经得地为业。神让他们来到行过这些地方的时候，让他看到摩西逐样来到提他们。最后的恩典是什么呢？当他们上过了这个的摩押，上到亚扪的时候，他遇到第一个最大的阻力，就是亚摩利王的西王和巴山王的恶。圣经告诉我们，他们是焗住打仗的，其实他们不想打仗，他们就说我给钱你啊，买点水啊，你给我行过就行，其实我们入去约旦河另外那边而已，但那些不肯，那些要打他们，所以他焗住打仗。结果圣经说他们大获全胜。圣经的记载就是，没有一座城太高是我们不能攻取的。开头四十年前或者三十八年几前，那些十二个探子就说人家的城很高的嘛，人家的人很大的嘛，今天怎样？一样砌低了。另外巴山王恶那里怎样？他说夺了整个平原所有的城市，基列的全地和巴山的全境。原来巴山王是巨人来的，为什么我们知道呢？因为他说有张床挤在一间博物馆里被人展览，他说他的床就是铁的，长四公尺，宽两公尺，你和我都可能有机会睡过 king size 的床，不过有没有张床有四公尺长的呢？四三一十二，十二尺长，即是那个巨人瞓，但是这个人已经被以色列人消灭了嘛。弟兄姊妹，巨人使不使惊啊？不使惊。坚固的城邑使不使惊啊？都不使惊。这幅地图再一次在开场白给大家看的时候就看到了，他们走那条黄色的路线，由底下就穿过了以东、摩押，来到亚扪，打败了巴山王，全个约旦河东上面的土地都是他。他们等候最后一步就是经过约旦河入去耶利哥的时候，神就透过摩西领袖来到很清楚告诉他们，不要怕，只要信。我刚才讲的要点就是这几样东西，基于圣经神的自我启示，神自己的安慰鼓励，领袖用话语的安慰提醒鼓励，数算最近恩典，这些都是帮助新生代建立那种的信心，也都是帮助你和我怎样信靠这一位的上帝。来到结束的时候，我给一些反思问题大家去想，你生命里面有没有一些巨人你是不敢去挑战的？神想你将这巨人去打败，以致你可以专心跟从他，以致你可以与神同行呢？弟兄姊妹，你心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人呢？弟兄姊妹，会不会由我们日常生活来到想想， 有什么难阻你和我去专心跟从神啊？有什么是令到我们抌不低，以致我们不肯侍奉他啊？唉，侍奉好多嘢烦嘅，又怕人事，又怕呢样嗰样，嗰样嘢成唔成为你一个巨人，以致难阻你侍奉神啊？侍奉又要花时间，又绑住喺度，唔可以周围去呢度去嗰样去，嗰样嘢会唔会成为你一个难处，成为你生命嘅巨人，以致你唔可以攞到上帝嘅丰盛？弟兄姊妹，另外一个问题你要问自己嘅，究竟我今日坐喺呢度，我哋系边一类人？我哋系当日38年前嗰班嘅探子报恶信，同埋嗰班恶会众要死喺旷野嗰班啊？定系我哋系新生代嘅以色列人？神已经为我哋预备好要进入个应许里边。弟兄姊妹，唔好兜兜转转。我认识嘅弟兄姊妹里边有好多信咗主好耐，却是同神的关系好浅，却是不懂得怎样去到神面前祈祷，却是不懂得上帝的心意，上帝的说话。如果你样样都不懂得的时候，你就好像蹉跎岁月，在上帝的丰盛以外兜兜转转，没有入到上帝的应许里面。我用习近平讲过一句说话给大家提醒，他说苏州过后就什么无艇搭，趁你仲有今日嘅时候，我哋就要好地嚟到认识上帝，跟从神。我哋一起读希伯来书呢两段嘅圣经嚟到结束啊！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一起同心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实在是很亏欠，虽然你用你的宝血藉着爱子来拯救我们，我们还是对你是没有信心，我们还是没有百分百的来到去全然献上倚靠你。神啊，原谅我们的软弱，原谅我们的不是，叫我们仰望上帝的时候，我们能够得着你话语的安慰，我们不要惧怕，我们不要惊惶，除去我们心中的巨人，叫我们好像新生代一样有机会进入上帝应许的丰盛，叫我们不要死在旷野。求主来到赐福给我们，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